2006年6月是斯蒂芬·霍金第三次访问中国。有谁看过他的书吗？宇宙简史或者之类的玩意儿，我还不知道。时间简史，对不起，我文盲。2006年6月是他第三次访华，然后他那个时候去了北京的天坛。天坛的，我不知道多少人去过天坛，我没去过。天坛有一个桥叫做单臂桥，然后那个桥上有三条石道，就是石头铺成的道路。那导游在这个时候会解释说，中间那条是神道，然后东边的是玉道，西边的是王道，然后由游客来选择他要走哪一条道路。然后霍金选择走神道，然后游客那个导游在这个时候就恭维霍金说，现在你就是上帝了，因为你走了神道。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霍金是不是受到了这位中国导游的鼓励。他在2010年出版的《大设计》这本书里面，他就用这样一句话来开头，他说，宇宙创造过程当中，上帝没有位置，没有必要借助上帝来为宇宙按下启动键。其实不用这位导游提醒，成为上帝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所追求的口号。什么是成为上帝呢？就是对你的自己，对你自己的身体，对你所享受的一切，对你所使用的一切，都具有完全的操控权。美国主张堕胎合法化的那些人，他们所喊出的口号不是为了计划生育，而是为了尊重选择权，就是他们认为孕妇有这个权利来主张自己的身体。所以人们不愿意受到限制，人们希望对他所参与的一切，他所使用的一切，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有独一无二的掌控。所以我们听到零售业和服务业都喊出的口号是把顾客当作上帝，制造业则要尽力的开发出一些高级功能来，让用户能够进一步的掌控产品。甚至今天你看到那些京东的众筹里面，你会看到说，当我们不再满足于别人给我们造好我们的产品，我们希望参与到，人们希望参与到设计过程当中去，人们希望指定产品应该怎样设计，产品应该怎样制造。这样的话，我们对于产品的操控权，我们对产品的掌控度可以得到最大化。在社会生活当中，想要当上帝的另一种倾向，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碎片化。因为我们人们越来越不耐烦和别人去对话，以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所以人们越来越碎片地组织起自己的小团体，因为在小团体当中，你们在每一个细节都可以达成一致，我的观点，我的主张可以毫无阻拦完全地达成实践。而和别人去对话，要说服别人或者妥协，这对现代人来说是一件越来越不耐烦的事情。所以自己成为上帝，不仅需要把真正的上帝抛在脑后，而且还需要把别人也抛在脑后。因为在公共空间里面，你要成为上帝，那就意味着别人不能成为上帝。你的观点要得到成就，那就意味着别人的观点不能够得到成就。然而这不是20世纪以来才出现的新观点，从人类被创造以来，人一直想要追求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真正的上帝，而要做自己的上帝。在做完自己上帝之后，我们还要做别人的上帝，我们还希望掌控别人，我们还希望主导别人。所以在诗篇的第一篇，作者描述了艺人有什么样的生命特质，他给我们一幅图画，就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同时诗篇的作者也在第一篇让我们看见艺人和恶人的结局。在此之后，在第二篇当中，诗篇的作者要描述的问题是什么使恶人成为恶人，为什么一个人是恶人。在第一篇当中，我们看到艺人之所以是艺人，是因为他渴慕神和渴慕神的话语。那么恶人之所以是恶人，他有什么特征呢？这是第二篇所要描述的。最后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诗篇的第二篇，如果你用的是红边的圣经的话，是在第旧约的512页。作为程序员特别喜欢512，旧约的第512页，如果你看到你旁边的朋友一下子没有找到，请你帮他翻一下。旧约如果诗篇的第二篇，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篇。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上议，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神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谢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福的。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一篇的诗篇，让我们不要去做那恶人，也让我们防备我们心中想要引导我们做恶人的动机。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诗篇第二篇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基督是那得胜的掌权者，所有的人都应当亲近他和投靠他。基督是那掌权的得胜者，所有的人都应当亲近他和投靠他。这篇诗篇从四个角度描述一个人类历史上反复发生并且持续发生的戏剧，就是人的反叛，神的回应，神所为他们计划的结局，以及神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吁。人的反叛，神的回应，神为他们计划的结局和神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吁。我们也同样从这四个角度去认识基督怎样成为那得胜的掌权者，我们应当怎样的亲近他和投靠他。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人怎样反叛神。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从第一节，作者用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句开头，对他一个无法理解的现象发出疑问，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作者无法理解呢？因为他们所计划的是一个虚妄的事。什么叫虚妄的事？虚妄的事就是没有结果的事，虚妄的事就是明知会失败的事情。人有一个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人之所以想要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可能性，即便那个可能性不是很高，或者我们叫用商业的话语来说有风险，那有风险人还是会去做，因为我们看到一种几率。但是往往也会因为对自己的过分高估，所以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些已经存在的风险。所以作者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在人在做一件虚妄，这是一件虚妄的事情，人以为他有可能成功，但是其实人是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作者同时也用了争闹这个词。那一般来说我们在计划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太会争闹，我们会气愤，我们会看到滚滚而来的金钱，然后我们会兴高采烈的去做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在反叛神这件事情上，人却会气愤和躁动不安，他们一想到神和有关神的事情就心中反感，就产生搅扰，甚至无法忍受有一群神的儿女在那里按照他们所相信的敬拜这位真神，所以他们谋算虚妄的事情。这虚妄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我想先暂停一下，解释诗篇的首要读者和我们作为次要读者，诗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诗篇的首要读者是犹太人，因为它是旧约的一部分，旧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诗篇首先是为犹太人写的。那么这里的受膏者指的是谁呢？如果是犹太人，他听到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心里想的犹太人是受膏者是谁？大卫，是那被膏的君王，因为以色列的君王是神透过他的先知所膏的。在撒母耳记上16章13节，撒母耳用油膏抹了大卫，是 大卫成为以色列法定的君权神授的君王。所以外邦和万民所要谋算所要抵挡的是谁呢？那首要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抵挡的是耶和华，他是天地的创造主。但是上帝看不见也摸不着，你也打不到他啊，要打你也打不过，你朝天射一支箭或者朝天开一枪，搞不好这子弹掉你头上。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就抵挡神在地上所设立的代表，这是以色列和他的君王。所以当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周边的民族周边的人民都竭力的用武装入侵，或者用经济影响，或者是我们讲煽动颠覆这样的方式，想让以色列成为和他们一样的国家。他们无法容忍一个与他们不一样，敬拜一个独一真神，而且还告诉他们你们拜的是假神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受膏者首要的意义指的是那位神所设立的君王。更进一步说，受膏者他的希伯来文发音就是新约当中的弥赛亚。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有一些对于受膏者的描述是大卫所不曾拥有也不可能拥有。比如说在第七节到第八节，他称呼那受膏者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且呢，神把列国赐给受膏者为基业，赐给你为基业，把地级赐你为田产。大卫我们知道他的，其实大卫也不是以色列历史上疆土最大最广阔的时候，在他后面的继任者所罗门比他所占领的疆土更大。所以这里明显他指的不是指大卫，而是指基督。因为我们刚才在杨磊弟兄为我们读的新约的经文当中讲到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巨敌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你注意到吗？这里的范围，希律和比拉多，希律是犹太人的君王，比拉多是罗马人的总督，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也就是那些抵挡真正的受膏者的以色列人，都在这城里聚集，也就是耶路撒冷，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所以耶稣是那真正的受膏者，耶稣是旧约的受膏膏抹这件事情所指向的真正的对象。耶稣本人也是大卫的后裔，是永远的君王，也是这个世界所抵挡和反对的对象。那如果说大卫是以色列的君王，那基督是谁的君王？基督是教会的君王，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和教会的头。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当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基督问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教会的逼迫就是对那基督本人的逼迫。那我要指出说，我们这里指的是教会出于信仰的逼迫，就像这里所说的，他们谋算虚妄的事，他们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他们要抵挡教会，抵挡教会的目的是为了抵挡那位真神。那有的时候教会被逼迫，或者说被遭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是因为教会本身的愚蠢，不见得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就像我在上海图书馆读者群里面，是一个 QQ 群里面看到有一个人抱怨说，他们楼下的教会礼拜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开始聚会，然后早上唱歌导致整幢楼的人不得安宁，然后他们举报。那我心里就为那间教会感到难过，因为他们所遭遇到的这种逼迫，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因为信仰的逼迫，而是因为他们给这个小区给这幢楼的居民带来的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搅扰而带来的麻烦。那我今天在这里要说的是，因为抵挡神，所以神的百姓也遭到抵挡。那么你会想到这些抵挡者是谁呢？你可能会想到前苏联，你可能会想到我们的执政者，你可能会想到阿拉伯国家，你可能会想到伊斯兰的政权，你可能会想到某一个你传福音但是听不进去的家人，你可能会想到那个不让你来教会的人。你会认为说，现在我都来教会了，我肯定不是那个抵挡基督的人。但是我想请你看第三节，抵挡基督的人，抵挡受膏者的人，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他不一定是不去聚会的人，他心里想的是，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抵挡基督的人要挣开上帝的捆绑，脱去基督的绳索。换句话说，他对他自己的心说，我不要圣经告诉我该怎么做，我要自己做主，我不管书上怎么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不管弟兄姊妹对我怎样的劝告，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这样做，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听起来耳熟吗？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有三种层次的对神的抵挡。第一种抵挡是有组织的抵挡，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有组织的反对基督教和逼迫基督的教会。从历史上来说，这样的逼迫层出不穷，从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甚至到16世纪的天主教，到17世纪的英国、法国，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今天我们得承认，有组织的逼迫已经大大的减轻，特别是20世纪共产主义的崩溃，更是让我们看见有组织的逼迫基督教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似乎已经是很少见的事情，除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或者是像北朝鲜、越南这样的国家。第二种层次的抵挡是未经组织但却是自发的社会性的抵挡。比如说在某些地区，虽然官方没有逼迫教会或者反对基督教，甚至可能是一些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但是民间拜偶像或者是异教的氛围非常的强烈，或者是世俗主义的氛围非常的强烈，以至于传扬真福音的教会会遭到抵挡。在一些美国的社区里面，在一些名义上信仰自由但是其实是异教文化的国家里面，社会里面，比如说印度，很多地方就是这样，官方没有逼迫基督教，但是民间会抵挡。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在这里面讲到，有时候民众会自发的起来抵挡神，政府只是代表大家去组织了一下而已。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在以弗所也碰到了这样的遭遇。第三种层次的抵挡是每个人内心的抵挡和反抗，每个人都想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有人说我不想信主，我愿意来教会，但是我不想受洗，我不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者是教会成员。他理由是什么呢？他觉得很多的限制，他觉得有很多的拦阻，他觉得有很多的捆绑。基督教有没有捆绑？有，在何西阿书11:4，刚才旧约所读的经文当中，先知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我带他们如同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神的确对他的百姓有捆绑，这样的捆绑就是这里所说的慈神爱所，这是一个放松的捆绑，这是一个给我们自由的捆绑，但不是没有捆绑。神对他的创造有所要求，神对他的百姓有所引导，而这样的要求，这样的引导是慈神爱所，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是好的，是轻松的，是我们喜乐满足的。那耶稣说靠着律法是劳苦担重担的，我有到我这里来才是得安息的。但是人却因为自己里面的罪性而不愿意服在任何管辖之下，即便这管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如果神可以让我们在这世上富足，令自己满足，我们会欢迎。但是如果神约束我们内心败坏的欲望和私欲，尝试要规范我们内心的生活，把我们带到一种纯洁的属天信仰的管制之下，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愿意基督做我们的王。即便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对神的话语刚硬，我们也会想要挣脱这样的慈神爱所，我们也会对信仰的约束和义务感到不耐烦。所以圣经说人要挣开他们良心的捆绑以及神诫命的绳索，即便这是慈神爱所，即便这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神使用这些呼吁他们捆绑自己脱离一切罪，约束自己他自己要尽一切的本分，他们却不愿意领受这些，而且要竭尽所能的把这些都脱去。这是我们在内心，在第三节讲到我们对上帝的反叛，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如此。所以朋友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是，甚至仍然是，有时候是那抵挡耶和华并他受膏者的人。诗篇的作者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那些逼迫基督教的政治领袖或者是民间社区的领导，也是指每一个人在心里抵挡神的道，想要做自己的上帝，自己操控一切，操控，想要操控环境，甚至想要操控他人，或者是掌管自己生活的人。当我们在自己的最终的时候，我们不是耶稣的末路人，我们不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我们是神的仇敌。圣经的作者说，这是基督的仇敌，是在谋算虚妄的事，是在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那么神对于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天上的反应，天上的反应是一个嗤笑。上帝对此的反应是什么？上帝有没有为此感到焦虑，说啊，我造的人居然这样对待我？他有没有着急的招聚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一同来商议，我们该怎样对付这样地上的抵挡呢？或者上帝是不是出于苦口，像很多父母一样苦口婆心的想要劝告那些抵挡他的远离他的人回到他的身边呢？我读中学的时候，班上有两个女生离家出走，然后他们留了封信给家长说要坐火车去外地，而且他们说他们再也不想回来了。然后那时候我读初中，所以我们全班同学放了一天的假，到火车站汽车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应该上课的时候我们不用上课，然后可以到外面去逛街，然后在火车站溜达，想吃棒冰就买棒冰。我们有的时候也会以为上帝像那一位心急如焚的父母，想尽一切的方法要把叛逆的儿女们带回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代替上帝，想扮演那个心急如焚的父母的角色，所以教会会尽可能用各种各样的节目、活动、游戏、美食、节日，让人们感受到教会的有趣，让人们感受到教会的美友善，从而愿意放下敌意。可是四到六节或许会稍微改变一点我们的想法。神嗤笑他，神在天上发笑。四到五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神对人的抵挡和叛逆是嗤笑和责备，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作为罪人，一个抵挡神的人，我们希望上帝是一个冷漠的、漠不关心的、任凭我们自生自灭的神。或许我们盼望一个心急如焚的、会哭的小孩有奶吃，所以当我们越叛逆，神就越照顾我们，越给我们好吃的，越答应我们的要求。但是我们无法接受一个会嘲弄、会讥笑、会责骂、会恐吓人的神。上帝看到人逃避挡车般的努力与抵挡时，他的回应是嗤笑和责备。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神在告诉那些抵挡他的人，包括那些心中抵挡他的个人，说，你们尽管筹算，你们尽管悖逆，你们尽管抵挡，但是你知道吗，我已经早已经决定谁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我。我已经发言，这个世界有一天必然会结束。这个世界如何发展，你的生活如何发展，你的结局如何，不是由你决定的，是上帝决定的。罪人的愚昧和神无限，是神无限智慧和神的公义所取笑的对象。在我们的眼中，撒旦的国度或者世俗的力量是强大可怕的，但是对上帝来说是不值一提的。有时候圣经说，神为征服他的仇敌而兴起而奋心，圣经却在这里说到，神有时候也会坐着不动，神有的时候会坐着不动，看着人的计谋败坏。因为神的工作、神的荣耀根本不会被地上罪人的做法和想法所妨碍。人要怎样悖逆神，并不打扰神永远的安息。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这是第六节。这是一个双重的预言。第一个预言，第一重的预言是落实在大卫的身上。神已经高抹了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会把以色列的政治中心建立在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大卫继位以前， 以色列的首都是在基比亚，但是大卫在进入了耶路撒冷之后，他就把首都搬到了锡安山的耶路撒冷，在那里圣殿被建立，耶路撒冷成为神的城，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象征。所以这是第一重的预言。第二重的预言是落实在大卫所预表的那位真正的受膏者和君王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不仅仅是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被称为犹太人的王而且被钉死，更是因为在启示录21章，圣经称那将来神要与我们同在，那永远掌权的地方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朋友们，神的嗤笑，对于基督徒来说，神的嗤笑应该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带来敬畏，因为上帝的权柄和能力远超过这世界的君王和背叛者之上。无论是第一层次来自政权的抵挡，或者是第二个层次来自社会自发的反对，或者是第三个层次你我心中对神的抗拒和悖逆，在神的眼中这都是可笑的，因为神必定最后掌权，而且神掌权是让他的儿子那位受膏者耶稣基督将来荣耀的降临，成为审判者和掌权者。在撒母耳记下5章6节，大卫的国里面有很多对他不满的人捣乱，特别是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守兵冒犯他，嘲笑他，但是他却仍然高升登上耶路撒冷的宝座，成为锡安这座城的主人。同样，虽然主耶稣的仇敌努力不止要拦阻他前进，但是耶稣将来必然拥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暂时的抵挡不能够破坏神最重要得胜的计划。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样建立在神可靠的话语之上。在新约的时代，锡安是传扬真福音的教会的预表，因为圣殿是在山上建造，而今天的教会就是那基督的圣殿。为着殿的缘故，整座山被称为圣，基督的宝座在他教会当中被设立。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训诲，是出于锡安，所以教会是这位君王在地上元帅的总部，是这位君王的宝座，人应当为着君王欢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心中对神的抵挡，我们心中对基督的悖逆，好像神就得哄我们，神就得降杯，或者说来满足你的需要。当我们悖逆神不想服侍的时候，神自然会兴起其他人。当我们不想去传福音的时候，神会兴起其他人向他传福音。当我们不想按照神的话语来建立自己生活的时候，神会让你看见你的罪。抵挡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神的回应是什么？我已经立我的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一个是我们要抵挡神的时候，我们心里说我们要，而神的回答是我已经，神已经做成了他的事。一个是万民君王官员和每一个人的密谋和努力，另一个是神的嗤笑和神的话语，神的权柄和叛逆者们可笑的虚妄的努力，在这里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各位在座的基督徒，请问你是要相信圣经上所写下的话呢，还是要相信你的眼睛所看见的？我们的眼睛看见的可能让我们担忧，让我们恐惧，让我们看见我们面临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试探。基督的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是一个弱者，任何人都可以来搅扰我们，小到精神病人、物业保安，大到政权和执法者。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地上的困难不能够拦阻基督的得胜，更何况基督作为教会展现上帝荣耀的窗口，神会保守我们在福音事工上的中心，让我们荣耀他。所以这是神的回应，在3节到6节。7节到9节，让我们看见神为罪人所预备的结局。谁是那位被高立的君王呢？谁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带着神的权柄来审判呢？7节到9节说，那位受膏者他的自白，他说我要传圣旨，因为他是神话语的传递者， 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如果这仅仅是大卫说的话，那么他显然是在吹牛，或者是华丽的虚夸。在中东的很多君王当中，他们常常他们的历史记录里面，他们不像中国古代有史官，然后我们听过一些关于史官的故事，但是在中东地区那些早期的君王当中，他们所留下的碑刻往往是非常华丽的夸张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武功或者他的成就。但是呢，在这里面大卫所讲的也太浮夸了，就是即便是当时的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其他的君王，他们也不会这么说话。没有一个地上的君王或者权柄拥有这样的能力，说列国都是我的基业，地极都是我的田产。这里指的不是当前的以色列的君王，而是神要透过以色列的王位所要带来的最终目的。那么这个最终的目的是在谁的身上成就呢？使徒行传当中13章33节，保罗的讲道回答了这个问题。保罗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我们用新约去解释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诗篇第二篇所说的，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指的不是大卫，而是指的那一位受膏者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得到列国为基业，并且将来要用铁杖审判那些悖逆他和与他为敌的人。在马太福音28章，耶稣复活之后，他提醒门徒们，神已经赋予他怎样的权柄，而且这样的权柄是和我们有关的。耶稣不是在世界不可收拾之后驾着五彩祥云的英雄来到我们当中，那不是耶稣，那是钢铁侠，那是美国队长。耶稣告诉我们，他拥有这权柄，他告诉他的门徒，我将来会再来，不是告诉他们说这世界再不可收拾都没关系，反正我会来的。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会来，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传扬福音和建立教会。在马太福音28章最后3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看到吗？教会的施工是建立在基督已经获得的权柄之上，而不是基督没有得到权柄，我们在这里辛苦地为他打下一片基业，将来他好来得权柄。不是的，基督说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这里有个因果关系，我们能够教会能够传扬福音，能够看到人信主，教会能够发展，能够职堂能够倍增，是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那一位基督了。主特别在他的大使命当中强调了列国和地极，这也是诗篇第二篇里面第8节里面所说的，把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福音使命和教会的建立是神在旧约当中的权柄在新约当中的延续，并且最终被交给基督。没有人能够理解柔弱无力的教会为什么能够遍布全地，就像拿破仑在临死之前他的感慨。拿破仑在临死之前告诉他身边他的部下，他说，我告诉你们，我认识许多人，但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查理曼大帝、亚历山大和我虽然建立了帝国，但我是靠什么建立的呢？武力。耶稣却用爱来建立了一个帝国，他的疆域无比广阔，他的国无比辉煌。我可以激励人为我去死，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在我死后近20个世纪后还能为我而死吗？但是如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做这件事，为了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愿意为他而死，是拿破仑在死前所说的话。但是我也想请大家注意，虽然耶稣的权柄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是传扬爱的福音，然而耶稣将来在第9节告诉我们，耶稣将来最后要来执行的权柄是一个审判的权柄。所以换句话说，教会在地上的权柄是一个福音的权柄，我们用福音释放人，我们也教会也有捆绑的权柄，那就是我们撤销对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确认。但是呢，基督说最后他要来 是要施行那审判的权柄，教会今天的审判也是暂时的临时的审判，基督要来是执行那永远的审判。在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神今天宽容忍耐这个世界，神今天容忍你心中想要脱去他的绳索，想要挣开他的捆绑，但是这不等于说神会永远的容忍，他会审判我们，他也会审判这个世界。有人说基督教是透过地狱和审判恐吓人来入教，所以当有人听到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他会产生天然的反感。我不否认地狱和审判是会给我们带来恐惧的。如果你接到一个传票，我是说法院的传票，不是轮船公司的传票，如果法院给你一张传票，即便你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即便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你的心中也会有恐惧。这是我们对审判一种天然的敬畏。但是我要指出，我们不是故意的要造一个地狱出来恐吓你，而是圣经告诉我们事实，人的死后会面临审判，而罪人的结局是那地狱永远的火。这就像一个消防员冲进房子，告诉你大楼着火了，而且一楼的火很大，整幢楼都会塌掉，你要赶紧撤离。这个消防员是用火灾在恐吓你，逼迫你离开这幢楼，放弃你的电视机或者你的电脑、你的手机吗？不是，因为消防员的确相信，他看见了，他相信一楼着火，他相信你陷于危险当中。基督徒和你传扬福音，告诉你地狱的审判的时候，他也是如此，他的确的相信你会面临这样的审判。我们相信人类处于极大的危险当中，我们不是要好像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来让你歌功颂德。我们要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处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当中。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基督是慈爱的主，基督带来福音的信息，但是基督也是那位将来要审判的主。神不会永远的忽视人对他的叛逆。那既然如此，既然神为人罪人预备这样的结局，那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十节到十二节是我们当有的醒悟，也是神向人所发出的呼吁。在这是诗歌的最后一段，作者用他的话语给这些背逆他的人指出一个出路。诗篇的作者说，背叛是没有出路的，好像让我想到暗战当中那个总督察黄启发，背叛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在诗篇的最后一段，这却不是一个威慑性的叫他们投降，这是一个温暖的邀请，这是不是最后通牒，而是恩典的邀请。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诗篇的作者说，应当醒悟，该受管教，这是一个温暖的劝告，好像父母劝告他的儿女一样。诗篇的作者并不是说你们等着，你们有一天完蛋，他是要他们醒悟，他爱他们，他期待他们明智地接受神向他们所发出的警告。这在古代世界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你有机会去翻阅古代世界所有的文献，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或者是中国，对敌人的咒诅就是要他灭亡，要他完全的被毁灭，土地被完全的占领，所有的人民都成为奴隶，这历史上所说的埃迪美敦书。但是诗篇的作者却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接受我给你们的警告，你们要做一个明智的决定，真正的君王永远张开他的双臂欢迎你。这个明智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敬畏的心侍奉神，还战兢快乐，还要他们快乐。你能够想象，当我们一个国家和敌对国家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说你们应该快乐，你们应该享受快乐，你们不应该在那里悲悲切切，战兢和快乐怎么能够交织在一起呢？ 如果你面对你严肃的老板的时候，你看到他走进来，你心里只有战兢没有快乐。那么什么情况下战兢和快乐会同时发生？我认为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一位值得你敬畏但是地位远比你高的君王，你敬畏他，但是因为他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即便他对你不苟言笑，因此你能够服侍这样的一位君王，你心中充满了快乐。就好像，当然我不怎么欣赏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我们假设有一位我们的领导人非常英明睿智，他要我去服侍他，我畏惧他，因为他可以决定我的生死，他可以让秘密警察把我抓起来，但是呢，因为他的地位比我高，所以我服侍他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满足，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尊重，这是对我的一种高抬。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一位值得你敬畏但同时又充满慈爱的君王，你敬畏他，同时又因为他的慈爱和恩典充满了欢乐，他会鼓励你，当你服侍他的时候他会肯定你，他会造就你，他会爱你，他给你带来安全感，他让你知道你服侍他，你不会因为做了一点小错事而被像约瑟一样被送到地牢里面去，也不会科格伯或者秘密警察突然冲进来把你逮捕，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君王，服侍他是一个享受。这两个条件同时成就在神的身上，他远比我们伟大，是创造天地的主，服侍他本身就是一件让我们喜乐的事情，同时他又满有慈爱和怜悯，他造就我们，他给我们完全的安全感，使我们在服侍他的时候充满了快乐。所以战兢和快乐同时的在那些侍奉耶和华的人身上。那我们应该怎样的降服在这位主面前，止息他的怒气呢？十二节开头的五个字给我们每个人的福音，当以嘴亲子。这里形象地表达了我们对基督应该有的本分，就是我们应当用嘴亲他，我们要相信，我们用信心去亲吻他。第一，这是一个一致与和好的亲嘴。什么样的人会亲嘴？那我们如果看电影，看到法国人吧嗒吧嗒，这个下了飞机然后就亲嘴。那这其实也是一个中东的文化，就是雅各，你看到雅各和以扫和好的时候，他们就彼此亲嘴，所以亲嘴是一个和好的标记。亲嘴是表明说他们已经放下了彼此之间的怨恨，现在别亲，能够表示他们互相的饶恕和和好，让我们在，所以这里不是让我们彼此亲嘴，当然在新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教导他的门徒男人们要彼此亲嘴，我相信这是一个地方性的文化性的情况，不需要照搬到今天的中国社会，当然异性那是更加不可能，但是呢，在这里面诗篇十二节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需要与基督亲嘴，就像雅各和以扫之间的和好一样，我们借着用信心亲吻基督来表明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好，所以这是信心的亲嘴。第二是赞美和敬拜的亲嘴。在旧约圣经当中，拜偶像的人常常描述他们是与偶像亲嘴，这是一个形象的描述，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是在拥抱偶像，他们是亲近偶像，他们是把偶像放在心目当中一个极其高举的地位，而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用赞美和敬拜与耶稣亲嘴，我们学习如何尊荣耶稣，如何亲近耶稣，如何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那位真正的完全的主。第三，爱慕和真诚的亲嘴。当以嘴亲子进入和神的儿子之间一种友谊的亲密的关系，让他做你最亲爱的和最宝贵的，爱他胜过一切，真诚的爱他，深深的爱他，就像那高抹耶稣的玛利亚，许多的罪都得赦免，因着这个缘故玛利亚就亲他的脚。第四是归顺的和效忠的亲嘴，就像撒母耳和扫罗的亲嘴一样，亲嘴表明向他忠诚，向他顺服，服从他的管制，背负他的轭，愿意戴上他的慈绳爱索，受他律法的治理，全然的向他委身。所以这是诗篇的作者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吁，我们应当与子亲嘴，我们应当爱这位耶稣。那我刚才讲到亲嘴有四个 含义，第一是我们与他和好，第二个是我们赞美和敬拜他，第三我们真诚的爱他，第四我们顺服他和向他效忠。所以这是第二篇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你可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恶人，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来教会了，你要想怎么样？你可能也不认为自己在抵挡神。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抵挡神的特征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要挣开主的捆绑，脱去神的绳索。但事实上，神给我们所预备的绳索不是律法的捆绑，不是要叫你受苦，不是要叫你每天过得苦哈哈的，而是慈神爱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使我们在恩典当中爱神，而不是在律法当中被定罪。神给我们的慈神爱索是为了帮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这位掌权的君王值得我们去爱，值得我们用感恩的心去敬拜他，去效忠他，去顺服他，去亲近他。基督是那掌权的得胜者，所有的人都应当配得。不管你今天来到这里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慕道友，是一个等着要受洗的人，还是一个充满怀疑的人，神呼召你去亲近他和投靠他。第二篇也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排斥拒绝基督，神已经为他预备了结局。如果让我们让自己顺服基督，我们就必然得着神所预备的祝福。这是神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一同来献上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来亲近你，你呼召我们用嘴亲你，你呼召我们用我们的敬拜，用我们的服侍，用我们的爱来真诚的亲近你。主，我们也求你用圣灵感动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还没有真正归信福音的人，无论他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还是一个还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主，我们都求你使他能够转向你。我们求你让他看见你的爱，求你让他看见你的真理和你的光，也在我们这个圣约群体当中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的名。